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你来到纪晓岚的《月眉草堂笔记》节目，我是婉儿。《月眉草堂笔记》是纪晓岚晚年所写的，记录的都是他自己耳闻目睹有名有姓的真事，有一些还是他自己的家人或者是他自己经历的，可信性很高。纪晓岚的叙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中国前辈祖先敬天信神、举头三尺有神灵、相信善恶有报的民族风情。他的文章风格质朴简淡，自然妙远，这本书的内容丰富，知识性很强，读起来晓有兴味。现在就跟你讲《月眉草堂笔记》里面的造物记技巧的故事。纪晓岚过了世的老师陈文勤先生说，他有一个同乡，在这里就不方便讲出他的名字了。他一世人都没有做什么大的错事的，只是凡事都要攞着数，要得到好处，不好的东西就推给人，要人家蚀底，这个就是他的本性。有一年他就去参加科举考试，就同几个朋友一起呢就投宿喺一间旅馆嗰度。咁突然间落起雨嚟，屋里面呢就全部都漏水。开始呢就只有靠住北边墙嗰度有几尺嘅地方冇漏水。呢、这个人呢突然间就话自己冻亲啦。咁就瞓喺北边墙下面嗰张床嗰度冚住被，话要焗汗啦。大家都知道佢係诈病㗎啦。只是为了霸占北边墙脚下面那张床不漏水的地方那里啫。但大家又没什么理由要他移开。雨呢就越落越大，大家坐在屋里面呢就好像坐在露天那样。而这个人呢就不理那么多了，自己睡觉了。过了一阵间，突然间北边那埲墙就冧了，因为大家都没睡觉嘛，即刻就跑了出去了。咁呢个人呢就啱啱被砸咗喺墙下面，砸到佢头破血流，一隻脚同一隻手臂都被砸断咗。咁啲人就抬走咗佢啦，佢亦都冇去参加到考试。呢件事呢就足以让嗰啲有机诈心嘅人引以为戒啦。有呢件事呢，纪晓岚就諗起佢屋企嘅仆人于禄，佢为人呢心性奸狡到乜嘢咁嘅。他曾经呢就跟随纪晓岚去乌鲁木齐。有一日朝早出发之后，天上面呢就乌云密布，他估计呢就好快会落雨㗎啦。他就将自己嗰啲衫裤行李呢就放在车厢里面，将纪晓岚嗰啲衫裤同行李呢就冚在上面。咁走咗十几里之后，哇，个天呢竟然系开始晴朗喇喎。但是个车辘呢一下子呢就陷咗喺泥坑里面。嗰啲泥水呢就从车下面渗咗入嚟，反而就将佢嗰啲衫裤浸湿晒啦。呢件事同上面嗰件事真係好相似呀。可以睇到机心狡诈呢係造物主所忌恨嘅。跟住呢再讲一个长者嘅故事。刘福话，上山山道上的加班轿夫，九卿一级的官员坐那些轿呢就用八个人轮流抬的，那出了京城呢就要再加四个人，就称为加班了。这个加班轿夫里面呢有个女仔叫做长者，不记得了她叫什么名了，年纪大概是十五六岁那样。她跟随着她的父母从山东那里逃荒出来的，就住在赤峰。赤峰就是现在的乌兰哈达，乌兰译成汉语就是红的意思，哈达译成汉语就是峰。现在这里已经是设了赤峰州了，他们租了当地人的一些田来耕种。有一天长者就上山那里斩柴，又遇到了风雨，他就躲在悬崖下面那里避雨了。等到雨停了之后呢，天已经就黑了，他怕有老虎啊，就不敢自己行山路回家，就匿在草丛里面了。这个时候只见到离远有一对灯笼，他就疑心呢是不是老虎对眼睛来呢，等走近一看，哦，才发现是一个官人和几个仆人。 他们穿那些衫和戴的帽子既不像古代人亦都不像现代人。那个官员就喝问长者，你是什么人？长者就实话相告了。那个官员就坐在石头上面，命令仆人将长者在草丛那里拖出来。仆人就叫住要长者跪低，长者以为就遇到山神了，于是就趴在地上面听命。那个官员说，
你前生做了孽障，犯了罪，今生是应该充当我的食物，现在就被我捉住了，就应该吃了你了，快点将衣服除了它，趴在石头上面，不可以留下任何的衣物啊，免得黐住我只牙。
长者咁先至知道，哦，原来佢系老虎王嚟。佢就成身咁猛咁震，哀求饶命啦。那个官员话：
睇你个样啊，生得几好嘅。如果肯陪我瞓觉，我就可以赦免你嘅。以后我仲会经常嚟你屋企，仲会俾你带嚟好处嘅。
长者就好嬲咁跳起嚟话。
哪有神灵会说这种话的，你一定是个邪魔鬼怪，你要吃就吃吧，我长者是良家女子，她不能够掩住自己块面去做这种事的。
说完她就执起啲石头猛咁喺度掟，那些妖怪就四围咁样去逃跑，长者竟然就得到了平安。这个不是他的力量能够战胜妖怪，而是邪不侵正，他的正气足以压倒妖怪。长者坚贞刚烈，正气直冲霄汉，惊天地动鬼神，神在这里加持他，所以说人的正气是最强大最刚强的。跟着呢，再讲一个人不治天治的故事。乡里面有一个崔某，他就同强豪打官司。本来呢他有道理的，却是呢不能够胜诉。他就好悲愤，就说要自杀。在夜晚睡觉的时候，他就发梦，他的爸爸对他说，
人呢就可以欺骗的，但是神呢就不可以欺骗的。人有朋党，神呢就没有朋党的。在人间受的冤屈越深，感到了地府深渊就越痛快彻底了。你看今日痴意纵横欺人得意的呢，那就是十年之后在明镜台前发抖叩头受审的人来了。我现在在冥府做司查，你看见的官吏呢已经将他们的恶行登记在簿册那里了，你还有什么可以悲愤的呢？
咁呢个崔某发咗呢个梦呢醒返，从此之后呢佢就唔再怨恨啦，亦都唔再针对冤情讲一句话啦。听众朋友，呢次嘅月眉草堂笔记节目呢就到呢度啦，多谢你嘅收听，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啊，拜拜。